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6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美牵头50国参与打破中共矿产垄断，普京急求集救援，习则跪叩川普保证其合法地位。英上访华回国遭国会围殴，南美洲一国新总统上任就火烧北京。以上人大会议罕见未提张流，将由合案卡关，马斯克被传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千祈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4号在华盛顿主导召开由50几个国家参与的关键矿产会议，目标是强化各国取得战略矿产能力，并降低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同时，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中共媒体反常举动引发外界关注。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曼斯在会议上发表谈话，强调推动供应链多元化与合作韧性。据路透社报道，韩国、日本、印度、德国、澳洲、泰国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均派代表出席。美国官员透露，本周将再邀请11国加入关键矿产贸易俱乐部。目前已有美国、澳洲、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与泰国参与，另有约20国表达加入意愿。美国内政部长帕格姆指出，联盟将透过关税豁免、资源合作与矿产价格下限等机制，降低对中国锂、镍及稀土供应依赖。近年中共持续利用稀土与锂资源优势作为地缘经济工具，曾因出口限制导致欧美汽车产业供应链受阻。对此，美国与盟友正建立中国以外矿产与加工能力。澳洲已宣布建立战略矿产储备，预计2026年下半年投入运作。欧盟亦计划与美国建立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据彭博社取得的草案，双方已在3个月内制定合作路线图，涵盖联合开发矿产项目、建立价格支持机制及打造安全供应链。与此同时，4号习近平与普京举行视讯会谈。习近平表示，中俄应制定更宏大发展规划，在经贸、人民交流与能源合作。普京表示，任何季节俄中关系都是春天。双边贸易仍稳定维持在2000亿美元以上。俄罗斯目前是中国最大能源供应国，农产品贸易亦增长逾20%。就在两人通话前，俄乌第二轮和平会谈在阿联酋阿布达比举行。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乌梅洛夫表示，基辅目标是达成公平且持久和平。不过克里姆林宫强调，在乌方接受俄方条件前，军事行动将持续推进。分析认为，中俄的经贸合作对莫斯科维持战时运作具有重大意义。同日，中共官媒罕见仅以标题报道习近平与川普通话，未公开细节。随后川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双方进行长时间且深入的对话，讨论议题涵盖贸易、军事、台湾问题、俄乌战争、伊朗局势及能源与农产品合作。他说，中国考虑将本季美国大豆采购量提高至2000万吨，并承诺下季达2500万吨，整体气氛非常正面。 并表达期待四月访问中国及未来三年双边合作取得成果。时政 YouTube 石涛分析话，习近平在与川普通话中几乎答应美方所有要求，而只要川普一份声明，想在政治上压制中共军方与党内高层，维持自己的合法性。两人谈话中涉及军事与台湾议题，这个是川普第一次在他的社媒中将军事和台湾挂在一起，显示习主动放弃对台军事支援，但这个信息外界不得而知。同时逼习从俄乌战争中退落来，停止从伊朗采购石油，改从美国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并增购美国大豆，表现出对川普的高度配合。石涛认为新华社未报道详情，正反映习在这次谈判中的全盘让步，讲明在川普任内台湾安全有保障，亦意味习在国内权力或面临重大挑战。但他亦认为据中外预言显示，在未来习很可能在短期内就会落台。今日习近平先与普京通话，后与川普通话，你认为是哪个先打电话的呢？在这里和观众朋友做个互动，你认为是川普普京打给习近平的就按一字，习打给川普和普京的按二字，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欧洲方面，英国首相斯基贤上个月底访问中国后，在国会接受质询时遭在野保守党强烈批评，保守党党魁巴登洛克指责其访问缺乏成果，未能在黎智英案件、俄乌战争或新疆人权问题上取得进展，并警告中共对英国国安构成威胁。南美洲玻利维亚总统帕斯与斯基贤做法相反，他自去年11月上任后宣布审查前政府与中俄企业签署的锂矿开发协议。玻利维亚拥有全球最大锂资源，但是多年开发受阻。帕斯政府目前重新评估所有外资锂矿计划，并积极改善与美国关系，恢复中断17年的大使级外交活动，并寻求关键矿产合作与基础建设融资支持。跟住是广告时间。在我们的频道成长的路上，一直有一群默默支持我们的朋友，你们透过捐款给我们的不只是帮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与陪伴。虽然出于隐私的考虑，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读出大家的姓名，但是每一份来自幕后的心愿，我们都清楚地记得，而且深深感激。是你们令我们有了持续创作下去的底气和温暖，好多谢你们。现在健康520收到一份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了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的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数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在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选三樽宝气18味或者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睛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的。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食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2月4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会后发布公告，三名军工高管 包括中航工业前董事长周新文、中核集团总工程师罗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刘沧理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罗琦同时被撤销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生委员会委员职务，刘沧理的人大常委职务亦被撤销。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未按外界预期罢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军委委员刘振立的军职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2月3号，民运人士唐伯桥引述内部消息指，前几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有人公开质疑揸捕张又侠、刘振立的正当性，建议纠错，并得到了其他一些与会者附议。香港星岛日报3号报道，中共人大常委会会议通常在月底举行，2月底还将举行会议，为3月初的全国人大会议做准备。这次紧急加策会议而且只有一人，有猜测可能涉及免去张又侠和刘振立的职务，而且免去两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外界关注张又侠案走向， X 推主真真认为，通常情况下，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依惯例下次会议应该在2月底举行，4号当日提前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临时会，本来是要撤销张又侠、刘振立的人大代表资格，结果公告中被点名的却是另外三个人，应该是习计划受阻，案件出现大逆转。不过在中共体制下，先由党纪、军纪控制人，再由人大补盖章是常态，程序不一定同步。观众朋友，你认为张又侠案是不是还会出现重大转折呢？最近有关中共军队高层的大地震连环爆，引发外界对军队是不是出事的猜测。大纪元等媒体梳理发现，从江泽民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前前后后一共九个军委副主席，几乎人人都逃不过厄运，有人落马被查，有人病逝，有人被边缘化。网络上甚至有人形容军委高层是绞肉机，入去一轮一轮被清洗。更怪的是，军委副主席这个关键位置现在等于是名义有人，实际空窗。有军事观察人士指出，按照中共惯例，军委副主席至少有人对外露面主持会议，但是这一轮清洗之后，对外活动常常只是看到集一个人，甚至由军委委员、联参部负责人代班。外界怀疑是不是高层内部信任彻底崩坏，连副主席人选都难产。大纪元引述知情者的话讲，中共军委日常运作已经出现异常状态，具体传闻包括很多原本应该由军委拍板的军购、任免、演习计划，现在一改再改，基层等不到正式指令，一些将领干脆选择多做多错，不如少做，用消极怠工的方式保护自己。今日查他，听日会不会轮到我？大家开始想办法将家人财产往海外转。巴拿马最高法院最近掉下震撼弹，直接将香港长和集团旗下公司在运河两端的港口特许经营权判定违宪，等于宣告长达30年的中资报告说拆就拆。判决一出，香港长和礼拜三宣布启动 EICC 国际商会规则进行的国际仲裁，要为自己的上百亿投资讨个说法。从商业角度看，这一步完全合理，合约被东道国法院推翻，外资企业本来就会诉诸国际仲裁，希望拿回部分赔偿或谈出过渡方案，只是就算仲裁打赢，亦未必拿得回原本的港口营运权。很多分析都认为，真正的战略地位恐怕已经回不去。真正令国际舆论震惊的是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反应，中共外交部、商务部还有国务院港澳办接连发声明，批评巴拿马法院的判决荒谬可耻，扬言巴拿马如果不纠正错误，将会付出沉重代价， 香港政府亦跟上北京论调，痛批巴拿马。结果呢套讲法先喺国际专业圈反被唱。有人话中共平常强调任何国家都要尊重别国司法主权，轮到巴拿马法院依本国宪法审查合约，就变成荒谬可耻，明显系双标。喺华语圈同香港舆论中，对港府嘅批评更直接。有评论指出，港府口口声声话要捍卫香港企业，而家长和海外出事，政府第一时间唔系专心用法律处理途径，却变成北京对外斗争嘅一部分。港资嘅政治风险同中资冇两样，亦有人攞呢次事件当成一带一路活教材。过去几年，中共常对合作国家放话，唔好听外部势力煽动，否则会付出沉重代价。有研究一带一路嘅学者指出，这个其实是给很多小国一个示范，只要有政治议员又找到新的合作对象，过去签给中资的长期合约不是不能够用。四号，马斯克透过 X 发文，将法国这一连串对 X Croc 的刑事调查和巴黎办公室突袭形容为政治攻击，不是单纯的执法，而是冲着他同 X 的言论立场来的。X 官方声明则说，这个是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批评法国当局滥用法律来限制言论自由，并强调公司有法律权利拒绝交出推荐演算法细节和大量用户数据，因此不会配合法方的资料要求。之前巴黎检察官的网络犯罪小组联合同报警和欧洲刑警走去搜查 X 在巴黎的办公室，仲正式传唤马斯克本人和前执行长亚卡里诺，要他们四月到巴黎出面讲明。法国这边列了一整串如滥用演算法、欺诈性资料窃取等网络重罪，简单讲就是你平台上那一堆违法内容背后怎样推播，又捉了多少用户资料，通通要摊开来看。 X 这边当然不认账，平台的全球公共事务账号之前就发声明批评法国当局扭曲法律，服务政治 agenda， 交出推荐演算法细节，这个在他们眼中不是监管，而是带有立场的猎巫行动。另外，巴黎检方在 X 上宣布，我们正在搜查 X 办公室，结果无几耐又改口话不再在这里更新，转去其他平台发信息，改去 LinkedIn 和 Instagram， 这样令不少科技圈看热闹。有人讽刺话，这个就好像一边告 Uber， 一边改坐计程车。亦有人反问，这样 Meta 和 Microsoft 的资料收集就比较不敏感吗？二号，南华早报报道，日本计划恢复部分二战时期军阶称呼，被视为将自卫队当成正常国防军的重要象征，引发国内外讨论。同时，国防博客指出，高市早苗继续推动修宪，主张在宪法中明文写入国防军，预防中共军力扩张、北韩与台海紧张。明治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伊藤刚认为，恢复传统军阶只是做和其他国家一样的事，其中包括中共军队。日本防卫力量在称谓上与国际接轨，是将日本自卫队视同正常化国防军的自然演进。在政策之外，高市早苗的个人动员能力亦正在快速突破日本传统政治人物的天花板，连 YouTube 亦打破纪录。日本媒体统计，自民党1月26号在官方频道上的一支高市竞选宣传影片上线大约10日就冲破1亿次观看，速度比 Yosobi 神曲偶像当年破亿仲快，直接荣登日本政治类影片流量女王。影片中高市对镜头话，未来要靠自己双手去打造，自民党会带头走在前面。画面剪得好像偶像团队出道宣传片，亦难怪不少网友笑称这个根本就是政治版 MV。 自民党没有公布广告预算，只低调回应说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亦有小党党魁在 X 上半开玩笑话，我们在线上宣传战已经被打趴，只好再多落一些广告。某种程度亦证实高市这次确实在网络战场上抢得先机。同时高市老家的选区一片静悄悄，几乎看不到此样的在野党挑战者。时评人此班名夫形容，奈良那一带比较似是高市要不要赢多一些的内部动员战，而不是有实质政权轮替压力。强到对手不敢派重量级人物来，只能将资源集中在其他摇摆选区。日本将在2月8号众议院选举，被日本媒体形容为一场看高市人气上限在哪里的实验。多份民调预测，自民党不单只可望单独过半，还可能在与维新党合流后，将整个右派联盟直刺推向300席水准，形成国会压倒性局面。更戏剧的是，高市个人支持度明显高于政党，好多选民一边抱怨自民党还是老样子，一边又愿意为了看高市怎样跟中共北韩过招而投下支持票，被指这场选举是带有一些追星味道的投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美国拉拢盟友，唯独跳过加拿大。美国 ICE 进驻加拿大。中共踢倒铁板，北京施压失败，巴拿马不低头。美国会聚焦宗教自由，前大使话中共是黑暗联盟主谋。窃取军事机密，中共间谍案升级，法国启动国安级调查。正常人被关入精神病院医道查，中国医保诈骗封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5号。加拿大倒向中共之后，终于迎来矿产协议的签署日。美国和欧盟、美国和日本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供应链韧性伙伴关系。美墨行动计划入面没有加拿大。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尼塔·阿兰德被问到为什么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好像欧洲、日本和墨西哥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他回答，加拿大只会签署对加拿大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有利的协议，不打算签署逐个行业的协议。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所提出的内容构成。在此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礼拜三警告卡尼不要寻找对抗以博取政治名声。他说，在即将重新谈判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之际，寻找对抗并非明智之举。蓬佩奥警告亦都在2月3号说，加拿大英国不要走德国的老路，同中共绑得太深，反面的时候武力反抗。加拿大保守党议员贾米勒·贾雅尼在 X 平台发帖文说，今日同白宫和国务院的会谈富有成效，总统让我转达一个讯息，告诉加拿大人我爱他们。贾雅尼表示，本周还会同参议员、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人士举行更多的会谈。贾雅尼和副总统 J.D. Vance 是老朋友，他今日在华盛顿特区的白宫和 J.D. Vance 共进了午餐。贾雅尼前往华盛顿，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帮助总理成功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他表示，同美国的贸易对加拿大经济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独立自力更生的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保守党和自由党根本无需为此争执，实际上我们需要携手合作。他说，虽然加拿大人希望尽可能强大和独立，但现实是 我哋四分之三嘅出口都流向美国，所以我哋需要同美国人合作。总理卡尼喺二月四号被问及系咪支持贾雅尼前往华盛顿时表示：我哋同美国政府有住广泛同持续嘅联系。我认为佢并非反对党、贸易批评人士，当然亦都唔系国际贸易部长，更唔系总理。喺评论区有加拿大人留言反问卡尼害怕乜嘢？贾雅尼发现卡尼同佢嘅团队一直都喺度破坏呢笔交易。另外，加拿大 CBC 新闻网报道，美国政府网站列出咗加拿大五个城市嘅 ICE 办事处：多伦多、温哥华、卡尔加里、蒙特利尔同渥太华。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发言人证实，佢嘅刑事调查执法部门、国土安全调查在美国首都大使馆和其他四个城市的领事馆展开工作。根据政府网站，国土安全调查在五十几个国家设有九十几个办事处，它的任务是在犯罪到达美国之前识别和阻止犯罪。ICE 发言人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国土安全调查特工进行刑事调查，以保护美国免受恐怖组织和贩毒集团等危险的跨国组织的侵害。这些技术娴熟而且训练有素的特工专注于各种严重犯罪，比如贩毒、武器走私、人口走私、金融欺诈等。 ICE 发言人表示，该机构还帮助追踪和拘留已知或潜在的恐怖分子，然后才可以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攻击。根据美国的讲法，国土安全调查驻渥太华大使馆支援了加拿大的几项调查，包括十月份的一项案件，警方在渥太华、康沃尔、安大略省和魁北克阿克韦萨斯恩的突击入面，执法行动查获了超过14公斤的毒品和35支枪，警方对20人提出了700项指控。有分析认为，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在加拿大的存在并不是在这里学中共或同中共拼影响力，但是在国际话语和合法性层面确实构成一种制度型对比和规范竞争。换句话说，不是肌肉对肌肉的较劲，而是哪个比较似合法执法的较劲。表面上看，两者都涉及外国执法力量发生在加拿大境内，并同跨境犯罪有关，但核心差异在于四个关键点：美国国土安全调查住在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内，具有明确公开的外交和司法合作框架，他的行动需经过加拿大警方和司法系统批准，人员身份清楚，属外交官或官方联络官。而中共的海外警务联合执法多数是警桥合作或者是服务站名义存在，协议内容不透明，部分甚至未经议会审查，并涉嫌直接接触、施压、威胁在地华人，模糊执法和行政情报和政治控制之间的界线。这个正是制度合法性的根本差异。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在加拿大的角色范围十分明确，不捉人、不审问、不直接接触一般民众，仅是从事情报交换、跨部门协调、技术支援等工作。而中共相关行动根据多国调查，则是截然不同的样，有直接联络目标人士的行为，有所谓的劝返或协助回国受审的实际操作，涉及政治案件，包括异议人士和前官员，并构成跨国域外威胁。本质差异在于，一方是配合当地主权，另一方就是绕过当地主权。一个很现实的判断就是，如果未来国际环境更紧张，美国国土安全调查这类合作会被强调合法受控，而中共海外执法会被进一步定性为国安威胁。外界认为这个不是偶然，而是结构性的走向。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代谢宝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代谢宝之后，经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他说没想到这些数字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是的，不是等健康出了问题先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最关键。现在代谢宝货到北美，快点落单买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健康520官网一次性购买三瓶宝气18美或三瓶润眼宝，可以享受七折优惠。不论是调节体力、改善疲劳或者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就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目的就是令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剂，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落单啦，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巴拿马总统穆利诺2月4号公开驳斥中共方面发出的威胁言论，强调巴拿马是一个尊重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的主权国家，不会因为外部政治和经济压力而动摇国内司法裁决。此前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在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权无效，引发北京方面强烈反弹。穆利诺当日在 X 平台上发文，对中共港澳办发出的警告予以强烈驳斥。中方办公室稍早透过官方微信账号指控巴拿马不服于外部压力，并警告如果持续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将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付出沉重代价。对此，穆利诺明确表示，巴拿马政府尊重司法体系的独立性，最高法院的裁决完全依据宪法和国家利益做出的，任何外国势力无权干预。他指出，巴拿马外交部将就相关威胁言论发表正式声明，并评估后续因应措施。巴拿马最高法院上周裁定，长江和记实业自从1997年取得港口特许经营权违宪，认定相关条款对该公司存在不成比例的偏袒，而且缺乏正当理由，对国家财政造成实质损害。该裁决支持了巴拿马独立审计长的调查结论，认为合约不符合国家整体利益。这个案亦都同川普的强硬立场密切相关。川普在去年曾公开要求取消和记黄埔的合约，并警告中共对这条由美国制造的战略水道施加过度影响，一度宣布要收回巴拿马运河。此举促使巴拿马政府重新检视相关港口经营安排。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承担美国约40%的货柜运输量，具有极高的战略和经济价值。目前巴拿马政府已委托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暂时接管克里斯托瓦尔港和巴尔博亚港的营运，甚至重新招标并授予新的特许经营权。分析指出，这个案反映出巴拿马在中美地缘政治角力下，正以司法和法治为依照，重新界定国家主权和战略资产的控制权。国际宗教自由峰会2月4号在华府落幕，多位国会议员正要出席了他们在国会山庄举办的倡议日活动。众议院外委会亦都召开了相关听证会，国会议员称中共是世界上最老练的迫害者。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则强调，信仰群体已经成为同美国正在对抗的黑暗联盟的目标，而幕后主谋正是中共。以下请看本台记者艾迪的报道。
China, the CCP has perfected the digital Falun Gong with over 1 million Uyghur Muslims having passed through quote unquote re-education camps and the continued organ harvesting of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China remains the world's most sophisticated persecutor. In 2025 alone, we saw a 20% increase in the sentencing of believers for illegal religious gatherings. Illegal. Can you imagine that?
周三一早，多位参议员正要出席了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主办的招待会，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宗教信仰迫害表示关注。美国国务院的全球宗教自由首席顾问 Mark Walker 致辞中强调，虽然这次倡导工作充满挑战，但是就非常重要。当日众议院外委会的非洲小组和西半球小组围绕怎样捍卫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举行了联合听证。史密斯议员谈到，残暴独裁政权都害怕让民众自由实践自己的信仰。在中国，所有有信仰的人都遭受到中共的残酷对待。
We will look at religious freedom not as some sort of side humanitarian issue or human right, a boutique human right, but would see it as a major global security issue. This represents the best tool I believe that we have to go at these regimes and to attack them in return.
出席作证的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强调，信仰群体已经成为美国正在同他对抗的黑暗联盟的目标，而幕后主谋正是中共。就在今年，中共就将花费数十亿美元来镇压国内所有宗教信仰团体，他们还投入数十亿美元研发了最先进的监控技术，而且积极分享给其他独裁国家。
And we should b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ose issues, because that equipment then we're going to face in multiple sets of countries.And they're going to use that to maintain the dictatorships, the authoritarians that are standing against us that want to remove the United States leadership and the Western leadership. This is unprecedented.
听证中，史密斯议员和布朗克大使等亦都谈到了法轮功和强制器官问题。
And you've got three genocides going on in China right now. Of the Uyghurs, Falun Gong, and a cultural genocide of the Tibetans.So that can't stay down for long.
You know, those of us who are deeply involved in protecting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re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ituation of Falun Gong and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treatment, the horrible treatment that continues for the Falun Gong in China.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华盛顿首都报道。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四号表示，法国当局近日破获一宗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重大案件，已有四名疑犯遭到逮捕并移送司法调查，其中包括两名中国籍公民。案件涉及摄取卫星通讯和军事相关敏感资讯，引发法国安全部门高度关注。根据巴黎检察院的讲法，四名疑犯已被移交预审法官审理，由法官决定是否正式立案调查。目前其中两人已被羁押候审，其余人员就在司法监控下接受进一步调查。调查显示，涉案的两名中国籍人士此前入境法国，涉嫌试图透过技术手段截取星链卫星网络的通讯资料，并搜集多项重要实体资讯，尤其包括和军事单位相关的敏感数据，随后疑似将资料回传中国。检方指出，这四名疑犯曾透过 Airbnb 在法国吉伦达省租住一处住所，该地点涉嫌成为一项秘密行动的据点。法国安全总局在该住处的私人花园里面发现一座用途不明的天线设备，初步研判该设备可用于接获卫星信号，具备高度技术性和隐蔽性。本案由巴黎检察官网络犯罪部门主导，司法调查聚焦于涉嫌向外国势力、外国企业或他的代理人提供可能损害法国国家根本利益的资讯等重大罪名，如果罪名属实会面临重刑。巴黎人报指出，中共在法国境内的干涉和间谍活动形式日趋多样， 包括设立警察点，试图强制遣返海外中国公民，动员学生搜集情报，甚至渗透科研机构和企业体系，行动手段隐蔽，对国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中国近日爆发震惊社会的医保诈骗丑闻，以湖北襄阳宜昌为代表的精神专科医院被揭发长期违规收治大量正常人、农村老人和弱势族群，藉由虚构精神疾病伪造病历榨取医保基金。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 X 网友抨击说，这些就叫做说你有病就是有病。这件事件源于中国媒体新京报的卧底调查，报道指出人口约500万的襄阳市竟然设有20几间精神专科医院，密度异常。网友谴责说，经济崩溃之后，湖北省襄阳市财政入不敷出，市领导全市搜杀低保老人、流浪人员，将他们绑架或诱骗到精神病院看管，以此骗取国家补助。入嚟容易，出去难，边个想出去就会被打针食药，食到变成傻仔。据悉，医院工作人员介绍，新病人前嚟住院亦都可以攞提成。一位医护话，有啲系四五百一个，我之前嘅医院介绍一个病人系1000，仲有部分医院将自己屋企嘅看护、保安、清洁工登记为住院精神病患者，以换取补贴。多名住院者谴责话，只要提出出院要求，就会遭到打针、强迫服药，甚至遭到肢体暴力。有病人直言，住喺呢度就好似坐监。喺宜昌宜陵康宁精神病院，病患者透露，负责管理病人嘅周主任狠狠掌掴患者，又将人按喺椅子上厉声训斥。违抗医护指令嘅人会被绑喺床上，最长可以达3日3夜。宜昌武陵康宁医院多人在交流过程中透露，有些病人已经住了好多年，最长的有8-9年，反正是找千奇百怪的理由不同意出院。一名已住院5年的病人直言，住院就好像坐监，相当于在监狱里面坐了5年监。部分老人最终在院内病逝，甚至传出病患不堪失去自由而轻生的案例，忍受不到没有人身自由。有些住院病人说，就我来这里住5年几，就有10几个，有些甚至在医院就去世了，有些病重的拉回家没几耐就抢救不回来了。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医院甚至教唆家属向警方报假案，藉由制造病人极具危险的记录，阻止他出院换取补助。相关情形不单止是发生在湖北，中国多地的普通民众，包括信仰团体成员以及意见人士，都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长期虐待。但官方的媒体对这个话题就避而不谈。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突发，江安结束同普京视讯，习近平同川普通话。美伊之战无可避免，伊朗绝密文件被披露。华盛顿稀土峰会，全球联盟罕见对抗中共。俄乌第二轮会谈登场，美俄核武条约听日就失效。日本2月18日选出新首相，高市 YouTube 宣传片火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每日要闻。又是在礼拜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将焦点转向了东方。据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报道，习近平在礼拜三，即是四号晏昼，在人民大会堂和普京举行了视讯会谈。克里姆林宫指出，普京已经接受习近平的邀请，将在今年上半年访问中国。由于时机敏感，再加上今日是双方签署无上限合作声明的四周年，这通电话被外界解读为莫斯科在战局升级后急着想话确认北京的支持。法新社指出，这通电话发生在两国外长宣示今年双边关系将开创新局面之后。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陷入长期消耗战，北京的经济合作成为莫斯科维持战争机器的关键生命线。值得注意的是，通话日期的高度象征性。2022年2月4号，普京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式，双方发表了震惊全球的联合声明。不到一个月之后，俄军坦克就开入了乌克兰，现在选在四周年的同一日通电话。分析认为，这个是双方在向西方，特别是川普政府，展示中俄轴心依然稳固的政治信号。就在稍后的时间，中共官方媒体指出，习近平亦都和美国总统川普通了电话，但没有披露讲了些什么。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媒体发帖文说，刚才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电话交谈，这是一次内容详实、时间很长的通话，我们讨论了很多重要的议题，包括贸易、军事。我非常期待即将在四月进行的中国之行、台湾问题、俄乌战争、伊朗局势、中国从美国购买石油和天然气、中国考虑进一步增加购买农产品、飞机引擎交付，以及其他很多议题。美中关系以及我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都非常良好，我们双方都清楚维持这种关系有几咁重要。我相信在我未来三年的总统任期内，围绕着习主席和中国将会取得很多正面的成果。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了，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有些惊奇，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的。确实是啊，不是等到健康出了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到了北美，快点来订购了。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补气18味或者三瓶润眼宝，还能够享受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现在都是最有着数的落单机会。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这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且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美国和伊朗6号至关重要会谈的地点将从伊斯坦布尔改到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而且只有美国与会。这个要求显示伊朗希望会谈形式仿效去年和美国在亚曼进行的谈判，将谈判范围仅限于其核计划。根据 Axios 网站最新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拒绝伊朗提出改变谈判地点和谈判模式的要求，所以礼拜五的原定谈判已经被取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我不确定能不能同这帮友仔达成协议。卢比奥指出，讨论议题必须纳入导弹和核武计划，但是伊朗官员表示只是愿意商讨核问题，拒绝其他议题，双方的立场明显南辕北辙，谈不拢。路透社报道称， 德克兰拒绝就其弹道导弹计划做出任何让步，称这个是谈判中的一条明确红线。据一位希伯来语消息人士说，如果礼拜五的谈判失败，以色列和美国军队可能会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华尔街日报则指出，川普总统曾经考虑退出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这个源于几位美国官员所描述的伊朗比较串的咄咄逼人的行为，特别是昨日发生的一系列海上对抗。你认为外交努力能不能够持续下去呢？还是局势升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呢？据卫星图片证实，过去一个月里面，美国在伊朗附近集结了一支大规模军事力量。林肯号航母在三隻驱逐舰的护航下，目前驻扎在阿拉伯海北部。林肯号大约有70架舰载机，另有两隻导弹驱逐舰部署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三隻导弹驱逐舰则出现在红海以及地中海东边，被认为是预防在军事冲突中伊朗可能对美国盟友以色列发动报复性攻击。卫星数据显示，大约有30架额外的美国战斗机、侦察机、多用途直升机和空中加油机已经部署到卡塔尔、约旦的空军基地，还有两架用来深入敌方领土营救飞行员的 HC-130 战斗之王2运输机已经从希腊转移到约旦。军事专家分析认为，搜救飞机和多用途直升机的出现表明，美国战争部正在为在敌方领土内进行行动，甚至为部队撤离行动做准备，是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几乎不可避免的另一个重要信号。另外，据最新外泄的文件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亲自批准血腥镇压计划，事前就规划好动用武力全面监控和网络封锁，以确保政权不被动摇。这个举动不单止颠覆了外界认知，也都凸显了国内抗争者所面临的高风险处境。反对派组织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3号在记者会上透露这些机密文件的内容，文件清楚列出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作战计划，目的是在于在抗议失控的时候，即使会造成大量人员丧生，也要快速地抢回控制权。其中一份标注为最高机密的文件早在2021年3月3号发布，其将社会动荡分为4个安全等级，并且明确定立不同阶段的指挥权归属。当局在最严重的武装安全状态下，将全面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接管，其他安全部队则提供支援，并且同步要求通讯部门实施网络限流甚至全面断网。而这一套所谓蓝图亦成为2026年1月全国抗议行动的实际指导方针。另一份机密文件则是在2024年由革命卫队萨拉拉总部编制的德克兰全面安全计划，全文共129页，内容详细讲明了首都地区的全面监控计划，包括将反对派成员及政治犯家属列为第一级敌人，进行最高级别监控。对此，华盛顿办公室副主任贾法尔扎德表示，革命卫队接获明确作战计划，不单止可以使用致命武力，而且杀几多人都得，显示了德克兰政府为了巩固政权不择手段的程度。但这些屠杀行动不单止未能平息反抗，反而令到民众更加确信必须推翻政权，促使更多年轻人加入对抗体制的行列，令到政权面临更深层的挑战。2月4号，德克兰克迪斯和西亚桑工业区又发生了一宗爆炸引发的火灾。近几日，伊朗各地的大型市场和工业建筑频繁受到破坏，这个显然不是巧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将在华盛顿主持一场关于关键矿物的部长级峰会。美国内政部长帕古姆礼拜二透露，目前大约有30个国家有意愿加入美国主导的关键矿物俱乐部，透过建立免关税贸易和价格保障机制，共同对抗中共对关键矿物的操纵。 帕古姆以川普政府好少讲出口的全球联盟来形容美国和盟国在关键矿场上的合作。除了日本、澳洲和南韩、沙地阿拉伯和泰国已经加入了这个伙伴关系之外，帕古姆表示另外有11个国家在3号加入，以及另外有20个国家有兴趣参加。他坦言，这项政策虽然偏离了美国一贯的自由市场立场，但在面对中共垄断的时候是有其的必要性。帕古姆解释说，该全球联盟的概念是这些因为关键和稀土矿产而相聚的各国间的免关税贸易和交换，对特定关键矿产设立最低价。若果有人以令到某一种特定材料充斥市场来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人就有能力从根本上摧毁一家公司或者一个国家的生产经济价值。帕古姆这番话显然是暗指中共。礼拜一，总统川普宣布启动这一项名为金库项目的战略矿产储备行动。该项目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00亿美元贷款，并且结合大约2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目的是保护美国制造业免受供应突然中断的冲击。在美国积极扩大矿产合作的同时，欧盟也正在打算向美国提出一份关键矿产伙伴关系提案。欧盟的提案内容涵盖了联合矿产项目、相互豁免和关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共同提升抵御任何中断的能力等。消息人士表示，美欧双方预计将在礼拜三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启动这项重塑全球矿产版图的多边倡议。俄罗斯和乌克兰第二轮会谈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登场，但克里姆林宫今日表示，在乌克兰同意莫斯科提出的谈判条件之前，俄方将继续推动这场侵略行动。就在礼拜二，俄军对乌克兰能源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大批民众在严寒中没有电力供应和暖气可以用。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措辞加上军事施压，恐怕令到这场新一轮会谈蒙上阴影。与此同时，美俄在2010年签署双方仅存的核武管制条约《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将在5号失效。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战争部已举行一系列内部会议，为条约失效后的世界做准备。若果该协议解体，可能引发冷战以来首次全球核武竞赛。白宫对此声明表示，川普将决定核武军控未来走向，他将以自己的时间表来讲明这件事。川普一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曾经听到如果协议到期，那就到期了，我们会达成一个更好的协议。战略国际研究中心核问题专案主任威廉斯表示，现在是建立某种形式的沟通渠道和采取透明措施的重要时刻，尤其是俄罗斯已经暂停这类活动，中国则一直拒绝参与军控。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和执政党正在协调众议院选举这个月8号点票过后，在2月18号召开特别国会，并且举行首相指名选举。当日选出的新首相预计立即组阁，并且率领新内阁上路。根据共同社调查的众议院选举最终阶段选情，自民党有望取得单独过半席位，有相当高的机率和日本维新会继续联合执政。高市很可能会在特别国会被指名为日本第105任首相。目前首相高市早苗除了马不停蹄地去各地出面支持助选拉票，也都积极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投入相关宣传，将陆战和空战组合发挥到极致。其中高市早苗上个月底在 YouTube 发表的一段影片，内容是高市早苗站在镜头前，带着充满自信的笑容和坚定的语气发表自己的竞选理念，包含未来是由你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不迎接挑战的国家没有未来等等。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